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Gucci 成立100周年，回看百年成长史，这背后有着创始人 Guccio Gucci 的奠基，以及几代 Gucci 人的斡旋，有天才创意总监 Tom Ford 的加持，还有时代的风潮和外部大集团的入驻。当争权、背叛、出轨、谋杀等字眼和这个当今最具有知名度之一的奢侈品牌联系在一起，并且冠以真实故事的标签时，也许大众会再次感慨，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加戏剧化。11月24日，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 ，Lady Gaga、亚当·德赖福、阿尔帕西诺等主演的《House of Gucci》（古驰家族）登陆了北美院线。该片改编自萨拉·盖伊·富顿的传记文学《古驰之家》，关于谋杀、疯狂、情色和贪婪的故事。电影中的男主角毛里奇奥·古奇是创始人 Guccio Gucci 的孙子，他是 Gucci 的第三代接班人。作为 Gucci 家族第二代传人的独生子，原本含着金勺子出生的毛里奇奥拥有着令人艳羡不已的人生。然而，正如同他的妻子帕特里奇亚曾经说过的，对于 Gucci 家族成员来说，权力就像是一种病。正是由于这种病， Gucci 家族出人意料地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通过这部传记电影，再现了这一豪门家族所谓富不过三代的兴衰成败，以及发生在豪门内部的一桩震惊时尚圈的真实谋杀案。1995年2月27日 ，Jenny Gucci 接到了前夫保罗 Gucci 的来电。珍妮当即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保罗的声音颤抖着，非常虚弱。保罗说道：“事情很糟糕，毛里奇奥死了，被人谋杀了。”原来，当天早上8:30，毛里奇奥 Gucci。手里拿着几本杂志，像往常一样前往米兰帕勒斯楚街的办公室。突然，四声枪响， 毛里奇奥后脑勺中了两枪，太阳穴中一枪，还有一枪飞向了门卫的脑袋。毛里奇奥当即倒在血泊当中，当场毙命，享年46岁。现场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枪决。随后毛里奇奥的尸体被包进了白色的裹尸布，平直僵硬，他的生命结束得太不体面。 Gucci 大楼外的记者们早早端起了镜头，闪光灯就位。到底是谁杀死了毛里奇奥 Gucci？ 要追溯这场命案，就要先从 Gucci 家族的发家史说起。Gucci 家族的发迹始于1921年，在这一年 Gucci o Gucci 在家乡佛罗伦萨开了一间皮具店。他原本是皮匠的儿子，刚成年就到伦敦去谋生了，曾经在伦敦的萨沃伊酒店工作。他深谙欧洲贵族阶层出行时对于行李的要求，因此他推出了精良的旅行用具，包括行李箱。他也了解上流社会的马术传统，于是推出了马鞍等马具。他还非常有远见地在产品上打出了明显而有特色的品牌标志，比如丝巾上的马镫图案，乐福鞋面上的金属马蹄铁装饰，还有包带配件上的红绿两色竖直条纹帆布饰带，这些都和马具有关。他哪能想到自己的姓氏在未来将会跻身于世界顶级奢侈品行列，成为最具有辨识度的奢侈品牌之一，而且是少数几个吸引到了所有年龄段各个经济圈层消费者的品牌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Gucci 通过设计、做工和服务等各个环节的高品质把控，产品精准地满足了富人的需求，成为豪门精英们的心头所好，并且逐渐享誉全球。 Gucci o Gucci 带领着儿子们把品牌发展扩张成为一个家族性的奢侈品帝国。Gucci o 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长子乌戈是妻子的第一段婚姻带来的孩子，而他亲生的第一个儿子在9岁时夭折，另一个儿子瓦斯科在1974年去世，女儿没有介入家族产业。真正在家族企业中挑大梁的是大儿子 Aldo 和三儿子 Rudolf， 而之后在家族斗争中斗得最凶的也正是这兄弟俩。Aldo 出生于1905年，16岁时开始帮父亲打理生意，进入了当时还是一家小手工作坊商店的 Gucci 工作。而 Rudolf 比哥哥小了7岁，回归家族企业之前，他曾经是意大利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参演过40多部电影，直到1953年在父亲去世后，他才正式加入家族企业。1938年 ，Aldo 在罗马开了门店 ，Rudolf 在1951年在米兰开了店。第二年，兄弟三人又在美国纽约开出了第一家位于意大利之外的 Gucci 门店，从此让 Gucci 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开启快速成长。Aldo 家人丁兴旺，他在意大利和纽约都各有一个妻子， 总共为他生有六个子女，而 Rudolph 只有独生子毛里奇奥。说起毛里奇奥这个名字，那还是 Rudolph 当演员时候的艺名。孩子才五岁大时，母亲就去世了，因而 Rudolph 非常疼爱这个独子，对他甚至是保护的过度了。1974年， Gucci 三兄弟中的瓦斯科 Gucci 去世了， Rudolph 和 Aldo 平分了 Gucci 的股权，而家族内部矛盾在此时也愈发明显起来。奥豆的三个儿子并不满意自己的叔叔拥有跟父亲一样的股权，因为他们认为父亲才是对家族贡献最大的人。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Gucci 在纽约顺利开店后，奥豆肩负起了 Gucci 在国际时尚舞台的重任，积极推动 Gucci 的知名度的提升。然而在瓦斯科去世之后，一山不容二虎的态势逐渐显现。 Aldo 为了提高自己在 Gucci 的话语权，成立了香水复线，并且由自己和三个儿子共持80%的股权。业务线的竞争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家族控制权的战争。1982年， Rudolph 夺得了公司的控制权，然而第二年 Rudolph 就去世了，他的独生子毛里奇奥继承了父亲50%的公司股份，也接过了父辈堂兄弟们之间的分歧争斗和仇恨。Aldo 家里其实不太平，父子间的权力斗争也相当激烈。为了与儿子保罗对抗， Aldo 控告保罗侵权，将他从公司中开除，同时还将自己的19岁私生女主动抱了出来，把她推上了 Gucci 的董事会成员。之后毛里奇奥便利用了保罗对于 Aldo 的仇恨，承诺说只要保罗帮助自己罢免 Aldo， 那么他就会买下他手中的股份，让保罗担任 Gucci 的设计总监。于是在1984年， Aldo 被自己的儿子保罗联合毛里奇奥踢出了公司管理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毛里奇奥就此成为了 Gucci 的大股东。在前前后后经历6年的内部控制权争夺之后，毛里奇奥在1989年成为了 Gucci 集团主席，大权在握。我们今天故事的男主人公由此登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说起 Gucci 这个品牌，现如今绝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当女人们面对着 Gucci 包包趋之若鹜时，大概她们很难会想到，在20多年前，这个著名的时尚帝国曾经经历的一段震惊世界的腥风血雨。今天我们要带您回顾的，正是 Gucci 家族的这段历史。三代掌门人毛里奇奥出生于1948年，15岁进入家族企业，一开始在打包部门工作。原本一切都很顺风顺水，然而1970年，一场命中注定的邂逅让毛里奇奥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写。一天，在一个派对上，毛里奇奥偶遇到一个女孩，她看起来很与众不同。毛里奇奥忍不住问一位朋友说，那个穿着红色衣服看起来像伊丽莎白泰勒的美丽女孩是谁呀？就这样，毛里奇奥与帕特丽奇亚一见钟情。我情愿相信这原本只是一段单纯而美好的爱情故事，然而事实总是事与愿违。当白马王子遇上灰姑娘，他以为是遇到了爱情，而其实他很可能只是遇上了一个处心积虑的套路，而故事的结局也注定必然会走向悲剧收场。Thank you.
奇亚其人如何呢？他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宁愿坐在劳斯莱斯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没错，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当中某位女嘉宾说的那句，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由来。帕特里奇亚比毛里奇奥小八个月，出生在米兰郊外的一个小镇，母亲是餐厅服务员，而他一直都不知道生父是谁。母亲带着他艰难度日，直到他12岁那一年，母亲嫁给了一位富有的运输行业的企业主，生活终于有了改观。继父收养了他，对他很不错，还让他跟随自己的姓，给了他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由此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富家小姐。当帕特里奇亚和毛里奇奥相遇后，就开始疯狂地对毛里奇奥展开了攻势，制造各种偶遇，让他自然而然地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这个身材娇小，有着一头大波浪卷发，喜欢性感着装，化大浓妆，满手浮夸珠宝的女人，性感而奔放。她就像是一朵带刺的野玫瑰，一下子扎进了毛里奇奥的心。没过多久，毛里奇奥就对家人表示说，要娶帕特里奇亚回家。不过，想要进豪门，哪有这么容易呀？毛里奇奥的父亲 Rudolph 那是打心底里厌恶这个假名媛。他放出狠话说，只要敢结婚，就与毛里奇奥断绝关系。可是，此时的毛里奇奥已经铁了心，他离家出走，在岳父的支持下，他与帕特里奇亚举行了婚礼，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而帕特里奇亚也从普通女孩摇身一变成为了 Gucci 夫人，而这个头衔她一直骄傲地坚持沿用至今。怎么忤逆，他终究是亲生儿子啊。老父亲 Rudolph 后来还是勉强认了这个儿媳妇，给这对新婚夫妇送了游艇和豪宅。二人婚后的生活用奢侈二字来形容，那是丝毫不过分。他们是最早走名人夫妻路线的人，两人住在曼哈顿奥林匹克大厦的顶层公寓，坐着有专职司机的豪华汽车四处游荡，个性化的车牌上有毛里奇奥的名字。他们举办五花八门的豪华派对，和肯尼迪家族、特朗普家族是玩伴。他们的二女儿出生时，毛里奇奥送给女儿的礼物是一艘游艇。他们在瑞士的圣莫里兹有滑雪小屋，在墨西哥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有度假别墅，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还有一个农场，而这一切都是父亲 Rudolph 送给他们的。婚后前10年，夫妻俩的日子过得是非常的恣意。 作为 Lady Gucci， Patricia 在名流圈里混得更加风生水起了，尽享 Gucci 最新出品的华服。纽约顶级商店的购物袋堆满了她的卧室，而那些昂贵的珠宝首饰几乎要把她给淹没。在老父亲 Rudolph 过世之后，夫妻俩把老爷子留下的2亿美元的遗产在6年间挥霍的是干干净净。在家族斗争中胜出，晋升成为 Gucci 的家族掌门人之后，毛里乔独揽大权，冷酷无情的一面也开始显露。他解雇了100余名员工，下架成衣，削减特许经营，精简了这个曾经创下高达6300万美元利润的组织。那时的 Gucci 没有流动资金，没有设计师，没有新货上架，家族企业的灵魂正在一点一点被这个败家子儿撕裂。这时 Patricia 开始把野心扩展到控制 Gucci 的家族事业上。由于丈夫不善经营，她开始上位，先是开办珠宝行为 Gucci 设计珠宝，之后又揽下了总经理的头衔。渐渐的，他开始干预毛里乔的所有公务事宜，仿佛垂帘听政的太后一般，常常颐指气使。毛里乔越来越无法忍受帕特里奇亚的强势和压迫，无论公事私事、大事小事，妻子都想插手干预，像极了当年的父亲，这让毛里乔倍感窒息。他们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缝。1985年的一天，毛里奇奥告诉妻子说，自己要去佛罗伦萨出差。离开后的第二天，他就派人告诉帕特里奇亚，自己要离婚。事实上，自从离开家之后，他就开始和情人宝拉·弗兰基恋爱了，并且公然出双入对，甚至同居在一起，不再把妻子的感受放在眼里。帕特里奇亚当然也做过不少努力，试图挽回自己的豪门婚姻。然而，毛里奇奥是铁了心要离婚，完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不仅冷酷无情地将帕特里奇亚赶出了 Gucci， 还断了他的经济来源，黑卡、游艇、别墅、劳斯莱斯等等等等，都通通离他远去。曾经风光无限的 Lady Gucci 彻底沦为了落魄弃妇。的离婚官司前前后后纠缠了6年，直到1994年， 他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离婚手续。毛利奇奥开出的离婚条件是一次性支付147万美元，外加每年86万美元的年金，而帕特利奇亚不能再使用 Gucci 的姓氏。此外，两人所生的两个女儿也由毛利奇奥负担赡养费。对此，帕特利奇亚当然是拒绝了，他说这是拿一碗豌豆打发要饭的。失去丈夫，又即将失去奢华的生活，帕特里奇亚悲愤交加。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一场腥风血雨在默默酝酿。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 在 AM 1150 HD 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回顾的是 Gucci 这个著名的时尚帝国曾经经历的一段震惊世界的腥风血雨。Gucci 一边忙着与 Patricia 打离婚官司，期望早日结束婚姻关系。与此同时，另一边，在缺乏商业经验的 Mauricio 的带领下， Gucci 从1991年至1993年连续处于亏损状态，甚至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那个时期， Gucci 因为过度授权，大规模生产帆布包，造成了双 G 标志泛滥，声誉走了下坡路。Mauricio 一心想重建精湛工艺，恢复品牌的荣耀，但是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持，他的复兴计划成了空中楼阁，个人财富急剧缩水。而这一时期，香奈儿、迪奥等品牌都在加速扩张，无形中给了他巨大压力。1993年，毛里奇奥被赶出了董事会，他不得已将手中剩余的 Gucci 股份以 1.7 亿美元全部卖给了 InvestCorp。 而在此之前，他还曾经将 Gucci 47.8% 的股份出售给这一基金。至此， Gucci 家族永远失去了 Gucci 品牌的控制权。1994年，年轻的设计师 Tom Ford 被任命为 Gucci 集团创意总监。次年三月，他就推出了一系列新品，重新振作了 Gucci 的影响力。在他掌舵创意的此后十年， Gucci 一跃成为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奢侈品牌之一。之后，在另一场资本战役中，Gucci 又被法国开云集团收购，不再属于意大利，这都是后话了。就在 Gucci 开始重新走上坡路时，这位 Gucci 家族的第三代继承人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1995年3月27日上午8:30，毛里奇奥来到他位于米兰 Via Palestro 20号的办公楼。当他走上门廊的台阶时，一只美丽光洁的手举着一把枪，冲着他的后背开了三枪。他应声倒下时，第四枪又射中了他的头部。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门卫朱塞佩·奥诺拉托闻声冲了出来，这时枪手看到了他，再次举起枪，又向门卫开了两枪，击中了他的胳膊。当警察闻讯赶来时，只见到门卫坐在血泊中抱着死去的毛里奇奥，而枪手 早就消失在米兰周一的早高峰车流中了。案发两年没有破案。1997年1月8日的晚上，警察卡尔米内加洛在警察局内值班，接到了一个男子的电话，说他有关于 Gucci 谋杀案的线索。加洛所在的部门处理的是有组织犯罪，他是部门负责人，习惯处理贪污腐败案件。他对于 Gucci 一案的了解仅限于报纸上公开的信息，对于举报人的电话他是半信半疑的。举报人名叫加布里埃尔，刚从南美回到意大利，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暂时住在米兰郊外的一家廉价酒店里。他说酒店的门卫伊万诺·萨维奥尼向他吹嘘自己参与了 Gucci 谋杀案，于是他打来举报电话，希望这个线索能够换一些赏金。在警方的安排下，加布里埃尔让萨维奥尼又讲了一遍经过，并且偷偷录了音。萨维奥尼说，女通灵师皮娜·奥里玛每次来到米兰都会住这家酒店，日子久了两个人就成了朋友。有一天皮娜问他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杀手，因为皮娜的朋友 Gucci 夫人刚刚离婚，正悲愤交加。如果能找到人杀了毛里奇奥 Gucci， 他愿意出一大笔钱。于是萨维奥尼找到了披萨店老板切拉洛，还有西卡拉，枪手是切拉洛，而目击者看到的那只美丽光洁的手就是切拉洛的，西卡拉则负责开车逃跑。这四个人手头都很紧，欠了一屁股债，入不敷出。他们都没有犯罪前科，现场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证据，因此一直都没有进入警方的嫌疑名单。对 Gucci 一案的调查，警方一直的思路是毛里奇奥把公司的股份出售给阿拉伯公司之后成为了国际犯罪组织的目标。所以当接到报警的加洛警官向调查小组的警探通报他所获得的线索时，对方不以为然。但是加洛认为如果是职业杀手绝对不会在现场留下活口，一定会杀死目击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回顾的是 Gucci 这个著名的时尚帝国曾经经历的一段震惊世界的腥风血雨。毛利奇奥的情人宝拉认为帕特利奇亚的嫌疑最大。宝拉声称帕特利奇亚在公司内部安插了耳目，从而可以知道一切商业秘密。帕特利奇亚还曾经多次打电话辱骂毛利奇奥，如果毛利奇奥不接电话，那么他就会寄来录有谩骂的磁带。后来在庭审时也播放了磁带内容，帕特利奇亚痛骂毛利奇奥不顾妻儿，是发言的阑尾，并且警告他说，你的报应在后头呢。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宝拉就收到了帕特利奇亚的驱逐令，要求他立刻搬出他与毛利奇奥同居的豪华公寓。宝拉注意到经过公证的驱逐令上有时间戳，显示的时间是前一天上午11点，也就是说在毛利奇奥去世后不到3小时，这份文件就送到了公证处进行公证。这个无缝衔接的时间点相当可疑。边，萨维奥尼等四人也警觉地感到了风吹草动，他们担心帕特利奇亚会认罪，于是对他也动了杀心。而警察方面，加洛派出一名警察做卧底，假装是加布里埃尔引荐的哥伦比亚杀手，偷偷录下了他们酝酿杀死帕特利奇亚的计划。1997年1月31日，凶手被捕。警察在帕特利奇亚家里查获了一本卡地亚日记本。在毛利奇奥被害那一天，日记本上写了一个希腊语单词“天堂”。一周前的一页，写有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不能被收买的罪行。”法庭上，女通灵师皮娜·奥里玛承认是她安排了杀手。帕特利奇亚无法忍受另外一个女人取代她成为毛利奇奥 Gucci 夫人，取代她享有 Gucci 夫人所拥有的权利、地位和金钱。她说这些本都是她的，而且她还担心前夫和宝拉如果生了子女，她的两个女儿可能会失去部分或者全部遗产。因此帕特利奇亚要求杀手赶在宝拉和毛利奇奥婚礼之前赶快下手，迅速了断，以绝后患。 缇娜是职业通灵师，和帕特丽奇亚自从1976年认识之后就成为了密友。1992年，帕特丽奇亚因为患上脑瘤而动了手术。两年后，他撰写了一本关于古奇家族的书，是在缇娜的帮助下完成的。他说，手术后他的记忆力减退了，需要通灵师来帮他回忆往事。除了枪手切拉洛，其余三人都承认参与了谋杀，并且说他们是帕特丽奇亚指使的。事后他们拿到了6亿里拉的报酬，约合36.5万美元。而帕特丽奇亚承认他当时给了皮娜一笔巨款，但是他坚决否认这是买凶的钱。他说谋杀是皮娜自己安排的，因为皮娜会读心术，知道他的内心活动。事后皮娜要挟他，他就不得已花钱消灾了。但是他又补充说了一句，每一里拉都花得值。最终包括帕特丽奇亚在内的五个人都被判有罪。意大利媒体报道称，判决当天，全国各地的 Gucci 专卖店在橱窗里都摆出了有 Gucci 标志的银色手铐。1999年，帕特丽奇亚被判入狱，刑期长达29年，最后调整为26年。在2011年，帕特丽奇亚曾经有机会获得保释，但是要求他在保释期间为自己找一份工作。于是帕特丽奇亚断然拒绝了这次机会。他说道，我一生中从未工作过一天，如今也不打算开始，我宁愿待在监狱里，给我窗台上的植物浇浇水。在监狱里度过了17年的牢狱生涯后，2016年，帕特丽奇亚提前出狱了，重新获得公民权利。至今，他仍然没有完全认罪。在他获释后不久，意大利一家电视台采访他，却抓住了他的一个漏洞。当时记者问：“你为什么雇杀手来杀死毛里奇奥·古奇？”你为什么不自己开枪打死他呢？帕特丽奇亚回答说，我的视力不太好，我不想打偏。谁都没有想到，帕特丽奇亚出狱后做的第一件大事，竟然就是要求毛里奇奥生前签署的那份离婚协议生效。案发当时，他和毛里奇奥的两个女儿分别为18岁和14岁，而他出狱时，女儿们都结婚了，住在瑞士，靠着父亲的遗产过着奢华的生活。帕特丽奇亚抱怨说，女儿们从来没有看过他。他说，他们不理解我，切断了我的经济支持，我一无所有，甚至连我的两个外孙都没见过。于是 她奋力争取当年离婚协议中前夫支付给她的离婚赡养费。但是两个女儿拒绝向母亲支付这些钱，于是母亲把女儿告上了法庭。令人惊讶的是，2017年法院居然裁定帕特丽奇亚有权获得赡养费。女儿们对此提出上诉，案件还在等待意大利最高法院的判决。家族的这段斗得你死我活的故事被完全呈现在了2021年的电影 House of Gucci 古驰家族当中。对于这部电影， Gucci 集团表示他们完全不干涉电影拍摄，这是创作自由，并且还为电影提供了历史档案资料和早年的样衣。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当中女通灵师皮娜的扮演者萨尔玛·海耶克是现今控股 Gucci 品牌的开云集团 CEO 兼董事长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的妻子。也正是因为有了皮诺的允许，电影团队才得以查阅 Gucci 的历史档案。如今人们提起帕特丽奇亚，除了时尚界黑寡妇这个名号以外，还有那句经典的宁愿坐在劳斯莱斯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